今天看第二课哈，信仰根基的第二课。那么，圣经是神的话啊，圣经是神的话啊。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想不管是从信息或者是从弟兄姊妹的分享当中，会听到很多的一些概念啊，一些名词啊，比如说什么叫做救恩、天堂、地狱，我不知道你对这些了解多少啊？也讲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那也知道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钉十字架，以及他从死里复活，好像听了很多的道理啊。那这道理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据啊？其实我们人应该常常想说，它的道理根据的是什么啊？当你会发现说，世界上有很多是没有根据的信的东西啊，比如说人去算命啊、看风水啊，你知道为什么信呢？他们很灵，他只要灵就好了啊。至于他这个到底有没有根据，到底他的背后是什么啊？对很多人不 care 啊。那其实上我们正读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常常去思想，当我们听到弟兄姊妹或者是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所讲的到底是有没有根据啊？那这个根据到底可靠不可靠啊？比如说我们信仰的根基啊，我们所信仰的一个最根本的、最需要的，那就是来自于这一本圣经啊。所以我们要对这本圣经有点了解。那这本圣经既然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那这本圣经到底可靠不可靠？如果它本身就是不可靠的、不科学的、不逻辑的，那我们去读了，岂不是得到一些不可靠、不科学的、没有根据的一个东西哦？所以我们在读这本书，要了解这个信仰之前，我们先了解说圣经这一本书到底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有人知道写这本圣经一共用了多少年的时间？这本圣经里面一共有66卷书啊，那这本圣经的内容一翻开大概就分成旧约还有新约啊。你知道旧约几卷吗？新约有几卷？旧约有39卷，新约呢有27卷，那非常好背了哦。三乘九就是27嘛，哦，39、27。那39加27就是66啊，所以这本书一共有66卷啊，把66卷书把它合并变成一本，那这一本称它做圣经。这本书呢，写作的期间大概经历了1600年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啊，作者大概40多位啊，保守估计大概40位。那么这本圣经也是最多人去研究它啊，研究它。不但人研究它，那么你也发现到说有专门的学校啊，比如说学院里面开哲学系就会有圣经的这个研究，还有神学院。那么如果要做神职人员呢，那就必须要经过神学的这一个训练啊。那教徒神学院呐，神学院的课程也很多啊，你要了解考古学啦、教会历史。宗教比较学、心理学、文学，还要学什么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还有系统神学啦 啊。大概你们好不好不能学的东西，我们都要学过，而且是很深度的学啊。要受过这样一个很严格的这样一个训练啊，来充分的了解，然后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啊。那么这本书是历世历代最多人研究的一本书。历史历代研究最多，很多人读这本书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是想说，哎，更加的了解说，哎，神说的话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准则是什么，但是有人研究的心态是为了来找他的错误啊，所以会有不同的这个人啊，不断的找圣经里面有冲突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哎，是不是有科学证据，不断在寻找，不断在研究，那就产生很多的辩论啊。但是辩论的结果是发现，辩论到最后结果证明它是不变的，这个真理是不变的啊。所以圣经从一写成到现在没有修改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 只有世界上有哪一本书可以经历这么长久的时间，经历过这么多人的挑战，而依然能够存在。唯一的一本书就是圣经啊，它的销售量啊，可以说是每年哈、哦、排行榜第一名，最多人读的，而且他读的次数是最多的。同样一本书可以一读再读，而每次读都有不同的东西可以跑出来啊。所以这本圣经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我们再等一下会好好来介绍这本圣经啊。所以我们来看说这个根据，我们信仰的根据呢是这本圣经。信仰的根据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这本圣经是经常被改来改去的，那这本书就不值得成为我们必读的一本书。如果这本书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资料的更新，然后就来加的话，代表它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这本圣经是可以改变的，那这本圣经就不可能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看哈、哦、不变的圣经。那我讲，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们查考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在新约啊，新约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啊。那时间关系啊，你尽量翻哦，那翻不到你回家还在查啊。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是耶稣自己说的话哈、哦，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上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讲说律法上，这个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代表这个圣经是非常严谨的，连一点一画，以前在读不晓得什么一点一画、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希伯来文、啊、希伯来的字、啊、跟中国写的字是一样、啊、从右边写过来、啊、右边写到左边的一点就代表另外的意思，有一点没一点就是另外的意思啊，这是很奇妙的啊！所以这边讲一点一画，连那一点呢、啊，连那一画都是非常小心的啊。那么耶稣特别讲说，这个律法，那你想想看哈、哦，耶稣活的时代所讲的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当然，耶稣是新约时代的了哈、哦。耶稣来之前叫旧约时代，耶稣来之后叫新约时代。所以耶稣在讲的时候，什么是旧约还是新约？讲的那个律法，就是旧约啊、哦。所以耶稣在讲这一句话，讲的是说那个旧约圣经的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那有人说，哎，耶稣讲旧约啊，那新约可不可以一点一画都把它废去呢？啊、哦，那我们就翻到另外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后面一点点啊、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五节。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耶稣说我的话，指的是新约还是旧约？就是新约啊，代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那你说耶稣是人呢、啊？他讲这句话可靠吗？那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他不但是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神说的话不改变啊。如果神说的话会改变，那这一位神就不叫做神。好呢，同样我们神是不改变的、啊、所以他讲话才叫信实、啊、我们讲到讲、哎、神是信实的神，就是他说话算话的意思，所以他讲这样就是这样，不能更改啊，也是无法更改。所以刚刚从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我们都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上面的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弃。那么很重要，我们再看到另外一节经文启示录，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后一点书了，所以很好找，尤其在二十二章八节，几乎就是最后面啊，所以你把这这你的圣经就翻到最后面，就是最后面那一页了啊。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他这么讲啊，他说我，当然我就是那个作者，就是约翰啊，十八节啊。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这个书上指的就是旧约跟新约，指的整本圣经。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我们要小心哦，神的话你不能随意添加，然后你加上去，好，那么前面启示录所讲那些灾祸就要临到你，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哦。所以使用神的话也要很小心。再来，他说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了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什么意思呢？生命树、圣城都是指的新天新地与神同在的一个表征，代表说如果你把这个圣经上面的什么字拿掉的话，那神也要把你以后享受那永远生命的这样的福分也把你拿掉。所以读圣经要不要很严谨？要非常的严谨，而且你的态度要非常的尊重。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我们原文课会专门来讲异端，很多的异端就是在神的话上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减了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摩门教，他除了圣经之外加了一个叫做摩门经啊，摩门经，那里面做教导是错误的哈。我想在异教跟异端那一节课，我们再详细的来谈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圣经是不变的圣经啊。甚至啊，曾经有人在就是印圣经的时候，因为一点点疏忽哈，整本圣经都废掉了哈，一个字而已啊。那我们知道十诫里面有一条叫做不可杀人，对不对？不可杀人啊，第几节就帮你查一下啊。这个应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啊，在那个地方。如果在印的时候啊，可能是不小心了，我们相信是不小心，就少印了一个字，那个不没有印到，这个可杀人。其实那个是他本来印的是奸淫，不可奸淫，他说可奸淫，类似这样。所以整套的全部都废弃掉啊，因为一个字之差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而我们这本圣经从写成到如今没有改过一个字，当然我指的是原来最原始的圣经。那有人说，哎，这个和本，这个也不是那个时候就留下来，这个和本来是这样翻译的。我们现在用的圣经是翻译本，对，真正的原文圣经是用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或者是希腊文所写成的，那后来才翻译成各种文字啊。最早翻译的是德文圣经，然后来英文圣经，然后我们的中文圣经。那其实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翻译它比较贴切的这个意思，把它整个意思翻过来。但是翻过来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掺杂一些人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有些翻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最好除了看这个本版本之外，你要对翻一下英文圣经。但是如果最好的哈，就是看原文圣经，那就是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那这个工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啊。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正在留意啊。有人说啊，我们看这个看其他翻译版本的圣经，好像看黑白电视啊，有时候那个意思不能完全 catch 到。那如果你看原文圣经的话，你就好像看彩色电视机一样啊，它的确是这样啊。但是那个是需要特别的下功夫啊。好，所以我们讲说圣经的不能改变，是指原来的圣经，原文圣经是不改变的啊。好，再来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这个圣经是不能被消灭的圣经啊。这个圣经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它是真理，它是没有错的啊。那么圣经呢，上面讲说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弃，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弃。但是有些人就故意要焚毁圣经啊。 这个基督徒哈，基督教现在这样很繁啊，就算起来是蛮兴盛的一个信仰啊。但是在初代教会却不是这样，曾经有很多很多人，特别是君王，那么不但逼迫基督徒，也是焚烧圣经的啊。这个初代教会大概从西元开始哈，大概第一世纪到第二、第三世纪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啊，那么罗马帝国在掌权，他对基督徒是极度的迫害。那么在从西元100到300年之间啊，这两三百年时间啊，这个罗马帝国一共出现了十个皇帝，这十个皇帝大部分都是极力逼迫基督徒啊。那也很奇妙的哈，这个基督徒被杀了很多，但是啊，每被杀一位信的人却更多，很奇妙哈。然后当时在罗马竞技场啊，如果你看过一些电影，大家看到罗马竞技场啊，他们当时呢就把人就放在竞技场里面，就问他们啊，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教父叫做波吕甲，80多岁，89十岁。然后当时罗马政府都用这种方式，他说：“如果你愿意否认基督的信仰的话，我就放你回去；如果你坚持要承认这个信仰的话，那我就让狮子出来把你咬死掉。”结果很多人宁愿被狮子咬。然后当时这一位波吕甲呢，他就被绑起来啊，准备把他烧掉啊。然后看到林子又这么大，然后又是一个生活非常严谨啊，非常有榜样的一个老人家啊，那罗马士兵就一直问他说：“你只要承认，我马上放你回去啊。”但这个波吕甲当时就这么讲啊，他说啊：“我信主已经这么久了，我没有一天发现我这一位主不爱我，他每天都照顾我，我怎么可以在我这个八九十岁年龄里面，为了要活命，我去否认他？”啊，所以最后他就被活活的烧死了啊！但是当他被烧的时候，在场观看的人却没有因此欢呼，而是每个人都悔改啊！所以，一句话说啊，殉道者的每一史、每一个史啊、每一个时点，都成为一个教会。被杀的越多，基督徒的信仰是越坚定，那么福音传得越快。所以你看哦，整个基督教历史来看，最兴盛的时刻就是被逼迫最厉害的时候，基督徒那个信仰越坚盛啊，这是我们真的看到这样。所以你看初代教会他们逼迫啊，逼迫耶路撒冷，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他们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就开始逃，但是一边逃就一边传福音啊，那结果福音就传遍了地啊。所以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呢，人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哦，就这样子一直传。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你会看到啊，这个罗马皇帝一直到君士坦丁这个皇帝。他当时呢正要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役啊，结果他就突然看到在天空中有个十字架，所以他心中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啊，他说：“如果我能够得到这个政权，打赢这场圣战的话，他就要信这个信仰啊，他就愿意信奉耶稣啊。”结果他正打赢，一打赢之后，他就把基督教把它成为一个国教，甚至他规定，如果你要当罗马官员的话，就一定要是基督徒。哇，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怎么样？大转变、大翻身，以前都被逼迫的，结果君士坦丁堡之后，他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全国上下都争着要信。但这个还对我们来讲是好还是不好？从某个程度来讲，哇，这个全国都要相信，都是非常兴盛，对不对？但是从现在开始，却造成基督教的堕落，因为 这个信仰是你一出生，如果你看他天主教就仪式，出生没多久就要抱到教堂里面去，要受洗啊，婴儿就要受洗，然后找一个教父，做他的 godfather， 反正你出生就变基督徒，变成这样。啊，你跟罗马皇帝这样，变成弟兄啊。所以罗马皇帝有钱有势啊，哎，奉献特别多，然后这块地还给你。所以当时天主教就这样出来之后呢，这个信仰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变化，因为皇帝呢是政权领袖，然后宗教领袖就产生了教宗，对吧？那甚至到最后皇帝要登基必须要教宗去帮他办理，哇，那谁权力比较大？慢慢慢的教皇就变大，就是政教合一。所以这个做神职人员呢，不仅仅在传道之外，其实真的没什么大好传，因为全国都信，对不对？再来是在管理财务，所以很多神职人员是在管理财务的，投资买土地，然后经营教会，结果就把整个欧洲带入了黑暗时期。如果我们学过一点历史的话，是黑暗时期，好，非常堕落啊。好，其实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顺便讲到教会历史。所以一个灵性的好的基督徒常常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被建立起来。好，那么历史历代有很多人想要逼迫基督徒也焚烧圣经，但是我发觉这本圣经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的多兴盛起来。好，再来我们看到这本圣经是有考古学当作证据的一本圣经啊，那么仇敌魔鬼一直想要消灭我们的信仰，然后所以他拼命的要来销毁这个圣经，用了很多的方法也要破坏圣经的可靠性。那么就有很多考古学家想用考古的方式来证明说这一本圣经所记录的是不对，他们只要证明一件是不对的啊，圣经里面所有所列的所有事情，你只要办法证明有一件是不对的，代表这本身整本圣经怎么样？不可信，这是很严苛的哈，没有一本书可以像圣经这么权威性。所谓权威就是不可更改。如果你有办法证明它是错的，那这本圣经就不值得你去读啊，不值得让它成为你一个根基啊。所以他做的挑战是最多的啊，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就不断的在挖掘这个古物啊，要来证明他的错误的地方，但是却发觉哈，考古学家所挖出来的东西，却更加的证明圣经的一个可靠性啊，非常非常多啊。我想你们上网站大概去查就会很多很多啊。从这个泥板的书籍，然后以前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发明的时候，他们就写在泥板上面啊，那有些建筑物啦、古墓啦、啊、或者遗迹啦等等啊。那有人说这出埃及是真的吗？啊，他们真的过红海吗？结果我在上神仙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叫梁彦成，好，你可以上网去看，你就打梁彦成就可以看到他在看什么的啊。他当时就秀给我们看，他真的找到在，当然那个海不是红海，叫芦苇海啊，芦苇海那个发音跟红海是很相近，就在海里面看到很多化石，那个化石有当时那个战车，它战车是这种现在的战车啊，是古代那种有马然后人可以站在上面的那种战车，那个轮子啊，还有很多那一种兵器这样都在那个海底里面啊，有找到一些证据啊，所以很多考古学家不断的要去找出他错误，结果反而找到的去来印证圣经的一个可靠性啊。那么这本圣经我刚刚讲过，它经过的年代大概1600年啊，写作这一本啊，有66卷书嘛哈、啊。那么写作的期间从第一本写到最后一本，大概经过了1600年。不但经过1600年，而且呢，在经过时代的演变到我们如今，啊，最后一本圣经写完到现在大概将近2000年， 所以整整有3600年的时间。这本圣经在写的时候，不但当代人在看，写完之后历世历代人也都在看这本圣经，读这本圣经，研究这本圣经，直到如今还是很多人在研究它。整整经过3600年的时光，这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大家不断要来看看它的正确与否啊，但是最后结果我们就发现，这本圣经没有改变，它完全都没有改变啊，而且是在考古学上也都来印证，其中最有名叫做死海古卷，我不敢听过没有，死海古卷。那么这个是一个牧羊的孩子在死海的附近的山洞里面找到一个古版本古本啊的圣经啊，很多很多握里面，以前的圣经不是用纸写的哈，以前圣经是写在那个羊皮，所以一卷一卷是真的书写好之后把它卷起来的，所以它写成一本书啊，那个分量都很大的，所以以前人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每个人人手一本圣经哈，你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是一本圣经，嗯，有时候家里不止一本了，很好几本。那以前的圣经呢，是一卷书，真的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抄下来，卷起来，啊，放在会堂里面，啊，那也不是每个会堂都有完整的圣经的，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城里面如果有一套完整的，那就不得了。所以以前要看圣经呢不容易，你要听，你只能听圣经，到哪里听？每个礼拜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听听圣经。听他们讲念神的话语，所以当你在看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到犹太人会堂里面去的时候，你要请他来读圣经，有没有？耶稣不是读了一段吗？读以赛亚书，对不对？61章第一节嘛，对不对？神的灵在我身上，神用刀膏我，我们要等等等等，就是只会把神的话读出来。所以以前人要读圣经不容易的，一卷一卷一卷这样读啊。而且是别人读给你听，你根本没有机会可以看到。那既然讲到死海古卷，也讲到说，哎，这本圣经用写的，那来谁来抄就很重要，对不对？你要有谁才有资格来抄？如果你啊，祭司不读，不写的，祭司是在服侍神的，敬拜啦，哦，等等，杀牛啦，哦，献祭的，祭写的就是文士啦，你们在。新约圣经上看到文士啦，法利赛人文士，一般文士是做抄写，他抄写做的非常非常严谨，他们每天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们都是精神状态最好时候来抄经文，而且抄的每一行几个字一个点都是算得好好的，而且不但你写还有旁边有人在看，然后他们每次写到耶和华这三个字，加 Lord 啊，是哇的，他们必须把笔拿起来擦干净，来再写，态度非常严谨。然后写的时候太累了，流汗啊，不能流汗，一流汗马上起来，身体洗干净再回来。所以你看他们写的时候态度是多么严谨，因为差一点少一点，意思就改变了。啊，就非常非常严谨。结果死海古卷这个找到之后，有人就把现在我们读的圣经跟原来死海古卷的这个圣经来对照，结果发现一模一样。啊，这是考古史上一个证据啊。其他还有很多啦哈，比如说啊，挪亚方舟啊，挪亚方舟，嗯，挪亚方舟离现在大概有4000-5000年的历史哦，那。这个是大家最好奇，真的有挪亚方舟吗？真的有洪水吗？哦，那么有一个 doctor 啊，他的叫做伍雷啊，那么他曾经在1929年的时候，到了亚伯拉罕当时的故乡乌尔，你知道乌尔是现在哪里吗？大概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或者你读圣经读到巴比伦呢？巴比伦啊，大家读到巴比伦，连以色列读到巴比伦嘛哈、哦。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两河流域嘛哈、哦，波斯湾啊，这附近这样的 那个非常肥沃，非常这个富裕的一个地方。那么在1929年呢，那么 Dr. Woolright 啊，他就领导一个团队，就在亚伯拉的故乡发现一个层，我们叫地层啊，地层，这个沉积层啊，大概有8尺深，8尺这么厚啊。那么他们去研究，结果发现要这么深的沉积土啊，这个地层这样这么厚8尺，大概那个水的高度会漫过所有的山的这样高度，还可能造成这样的沉积啊。那除了这个地质上的这样一个证据之外啊，那么也有人发现，去研究每一个国家啊，他们的远古时期的这种记载，比较古老的国家啊，包含中国啊，就发现都有洪水这样一件事情，而且是洪水之后有一家人得救这样的一个传说的故事。当然可以把它当故事了哈，但是能够把这个故事，每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古老的国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的故事，我想这个一定有它特别的含义在里面。而且你看中国的造字也蛮奇特的哈，船，中国字的船怎么写？舟，然后呢？八口，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这个舟我们可以了解它是船嘛？哈，右边是八口，那这不是很奇妙吗？挪亚当时进方舟有几个人？他三个儿子，还有他太太，还有三个媳妇，这是八个人。那你说凑起来，真凑起来。为什么当时中国人造字会把一个船叫做舟八口？那刚好有人说啊，凑巧啊，你可以这么讲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细想起来说，真的是很奇妙，非常奇妙哈。那中国还有很多字啦，比如说印，对不对？刚我们讲的是正体字啊，不是讲简体字啊。如果简体字你完全看不出来嘛，对不对？对。我们讲的是这个啊，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上面是一个什么羊？下面是个我，但这个羊呢，好像怎么样？羊应该这样写吗？但是羊下面不见了，对不对？是不是不见了？羊找到自己腿上的时候是被宰了嘛，对不对？今天呢，这个意思说这个意思是说，合乎神的，神看为美的，啊，做一个叫义美，义美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的，神。本来在看我们这个我的时候，那么我们人都是什么人？在神的眼光来看，人都是罪人，对不对？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看不看我们？不看。如果他看的话，我们稳死的，因为罪人嘛，罪人的结局就是死掉嘛，对不对？啊，罪的代价就是死嘛。人如果直接看我们的话，我们是稳死的。但是现在呢，有一只羔羊为我们舍身，那么愿意让羔羊附在我们上面的时候，用羔羊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时候，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他就不直接看了。如果看的话，你是稳死的啦。现在他是先看到这一只被杀的羔羊，再看到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称为什么？我们叫什么人？你说义为什么这样写？你也可以说刚好。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刚好刚好刚好。但是如果太多的刚好，你就好好思想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好，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第四节。中国号称5000年嘛，哈，其实你算算那个时间，哈，其实跟挪亚时代蛮接近的。你看5000年扣掉2000年，大概3000年，对不对？大概是2000多年，就是之前大概2000多年，其实跟挪亚时代是非常相似。 挪亚之后啊，当然这个年代到底怎么样，说真的我们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挪亚之后他们八口留下来，然后你又特地看圣经，他就生了很多人，不断就分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是从挪亚的后代来的，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在里面。没有，你不能这么讲啊、哦！中国人讲五千，他敢确定就是五千吗？其实那个，你如果问历史学家的话，那是我们大概推算，大概，好、哦，没有 exactly， 因为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之后，那个时候大家的历史什么口传历史，我跟你讲，好、哦，所以那个会有很大的误差在里面，好、哦。好，那我们来看到第四个哈，所罗门。所罗门他时代大概是在祖前大概1000年到930年左右，好，大概在这一段时间。1000年，哦，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那时候还算是比较落后一点，那时候还没有兴盛起来。好，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就是大卫，大卫王的儿子是所罗门。到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两国，慢慢的，那南国呢，在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灭掉。啊、哦，所以巴比伦是比较后期后来强盛的一个民族。好，我要讲这个很多历史的东西哈，圣经里面都会有记载哈，很有意思哈，慢慢去了解它哈。好，那除了说刚刚我们讲的说考古学圣训啊，那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外圣啊，外面的圣灵。那任有外圣，我们当然要内圣啊。那内圣就讲到说圣经本身有没有冲突？我们再想想看，我刚刚一直在讲说，这本圣经写了1600年，再经过2000多年到我们现在，所以一直到我们现在，只能到现在有3600年左右。40位作者，我们讲说40位好了啊，比如说40乘41左右啊。这40位作者在不同的年代，那我们讲讲不同年代这个作者本身的个性。受教育的背景，他生活的环境等等等等，那么在这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作者群里面、啊、他们职业都不太一样，有君王，有国王，像大卫、啊、像所罗门，那也有、很好的学问家，像保罗，就是那也有一些 IRS 税吏、啊、马太，就是这样，也有医生像路加，那也有农夫啊，那也有牧羊的、放羊的，也有捕鱼的，哎，各种职业都不同。那不同职业来写书的话，他们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对不对？好，那么把书写成之后，把它合在一起，却发现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互相抵触，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或者你这么讲好了，我们把中国，我们现在讲中国人，中国人啊、哦，你把中国的某一个专门领域的东西把它合在一起，比如说中国讲到医药好了，把中国的医经啊、医学的药经也好、针灸也好，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所有人作品把它放在一起，会不会发生矛盾？就发生矛盾，尤其这么多有新的东西发现的时候，就会有矛盾，一有矛盾就要改。那你说科学，我们把所有的科学放在一起，会不会矛盾？会啊，如果科学没有矛盾，科学就不会再发展了，因为科学是不断的创新嘛，求真嘛，对不对？要求真，那你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就发现以前讲的，哎，那个要改变，就要修正，修正再修正。所以圣经没有再被修正，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也不能修改啊。 候，哦，那极大的不一样哈、哦。我举一点啊，他们讲哈、哦，当你愿意为阿拉的缘故，阿拉就是那个神，为他的缘故从事圣分，以后到天堂去，你会有无穷的美女跟美酒。所以他们为什么很多人可以绑人肉炸弹？人肉炸弹你知道吗？哈。圣经讲得很清楚哈、哦，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字。今天不会为了一个句点有没有放对或放错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啊，如果放错了，他就怎样？啊，他放对了就会怎么样？没有那个模棱两可，没有模棱两可啊。所以由这样简单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哈、哦。很多东西，回教的可汗经跟圣经是极大的不一样，好，极大的不一样，好。讲那个很多是自称啊，像穆罕默德等等。好，那我讲在异教跟异端的时候，我们再来讲看看。好，我讲这样清楚啊。很多人自称他就是弥赛亚，很多人自称他就是神啊，自封为先知的啊。那这个我们都很小心哦。好，那我们讲到说前后没有矛盾啊，很多人也讲，哎，那既然是一本圣经，那应该连贯啊，真的。就圣经了，很多你也看到现在很多作者，他做一本书啊，一本书出来之后，他过几年如果发现有新的东西，他原来的东西就必须要去修正啊，都要重新编整啊。而这一本书可以经过这么多年而没有去改啊，这个就是一本真正的圣经。虽然我们说圣经作者有40多位，但实际上真正作者是谁？就是神啊，神。启示的这些圣经的作者，让他们借着他们的手把神的话写出来，也按照他们本身所受的教育背景，用他们的话写出来啊。那背后就是神那么一个工作啊。那么再翻两处经文啊，讲这两处经文非常重要啊。第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3:16，写给提尼多门啊。提摩太后书3:16，这边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啊，默示就是神吹气的意思。你记得神在哪里吹过气啊？我们身上还不错哈、啊，这个木道的朋友哈、啊，不错、啊。当神用地上泥土那么做到了一个人之后，这只是一个人而已啊，这个人就像动物一样，其他动物也是一样啊。但是神特别在这个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人不再只是一个人而已，这个人变成有灵的，谁的灵？神的灵，神吹过一口气的人啊。那这本圣经是神吹过气的。如果我们看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代表这本圣经是神怎么样吹过气的，它就成为有灵的活道。神的话叫神的道嘛，哦。 中国人喜欢这个道啊，这个是道，你在英文里面就看它就是 word，word 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说过事的啊。好，这本圣经呢，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讲到说，神所吹过的这本圣经呢，会改变一个人生命。哪边呢？啊，于教训就教导啊，教导人，督责人，因为人不完全，人要被神来调整啊。在耶稣基督保险跟洁净，我们成为义人呢，但是我们还有义行嘛，对不对？我们要走成圣道路，我们人还是要被改变嘛。我们旧的人要变成新人嘛，那需要改变，所以需要这本圣经来教导我们，来督责我们，使人归正。那使人归正就代表我们原来是不正嘛，原来是罪人，对不对？那虽然现在不叫罪人，我们还是叫蒙恩的罪人。所以既然是罪人，我们还是不好的习惯嘛，所以要归正啊，归到神的那个正路去啊。那么教导人学义，哎，这义是要学的哦。虽然我们是义人呢，但是你要有义行嘛，那我们要学习什么是符合神心意的东西行为，那我就来学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你要得到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你必须怎么来读神所吹过气的这本书啊，叫属神得以完全哦，这非常重要。我们都是属神的人。主神人在神眼中你要成为完全啊，然后完全之后呢，你要完全人的行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基督徒要不要行善？要。那行善之前你必须要怎么样？生命改变很重要啊。你生命没有改变，即使你去行善，就像现在很多宗教团体他也行善，而且做得非常好，非常有效率，这样仔细对不对？就在第一个保险面前好不好？我要做非常好，但是他们本末次序是颠倒的。他们想借着行善来得到那一种跟神的关系，或者他本身要成为修到那个什么什么道的啊，菩萨道啦，什么一大堆道。其实这个顺序上的一个不，这个顺序的一个颠倒。他们想借由行善来得到那一个跟神的关系，或者得到那所谓的极乐的刺激。那我们基督徒呢，是反过来，我们的生命要先改变，先因为我们本身都是有罪的。一个罪人再怎么做，他还是罪人。唯一让罪人先变成不是罪人，在神的眼中，那我先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成为一个无罪的罪人。这个词你可以记得吗？无罪的罪人，他到底有没有罪？我们是有罪的，但在神里面，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没有罪的，哦，所以我们是一个啊，一个在神眼中当作是无罪，算你是没罪的哦，但算你是没罪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赦免我们了哦。那我们要开始来学习过一个不是罪人的生活啊，所以这神的话就非常非常重要啊，而且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基督徒要行善啊，而且基督的行善跟外面实际的行善不太一样。从基督徒讲的话是什么？你右手所做的善事啊，不要让左手知道。他们是怎样？他们拼命让人知道，这个是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哦，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再往后面一点点，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这个预言代表圣经上的话啊。哦，不可以随你想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是这样子啊。因为预言，也就是说这神的话呢，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圣经的话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圣经的话是人被圣灵感动然后说出来的。 就代表这本圣经真正的作者就是神，所以才会一字连贯啊，完全的符合啊，所以这是内涵一致的圣经。第五，我们再看到啊，这本圣经是古今，应该叫做中外，古今中外广被尊重的圣经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啊，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他要宣誓，请问按的是哪一本书啊？他为什么不按的《大英百科全书》啊？为什么不按着孔子、孟子的《论语》啊、《四书五经》啊？为什么？基督教立国的。如果这本圣经是会改变的，按在上面，请问有没有？就没有，那个权威性就没有。啊，事实上有很多国家元首就职的时候所按的就是圣经啊。那么，这本圣经也是真的是最多人那么读的这一本书啊，从历世历代最多人研究、最多人读，而且最多人因为这本圣经生命改变的啊，这个圣经，所以它是一本非常被尊崇的一本书。好，再来，它是符合科学的啊，圣经是科学的，有人说圣经不科学啊，其实应该把它找出来，哪里不科学啊？那比如说在中古世纪啊，其实很多人一直认为说地球是平的，一些的人啊，地球是平的，所以当这个天文学家叫伽利略啊，他当时提出来说地球是圆的，而且呢宇宙的中心不是在地球，是太阳，所以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当然我们现在一听到哎，这是正确还是错的，哎，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对不对？但是当时的天主教教皇他根本听不进去，认为他是异端，所以把他关在监里面，关到死掉啊。那其实他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他就发觉神早就把这个启示放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0:22啊，我们不翻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讲快一点啊。这边讲啊，以赛亚先知就这么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个大圈啊，大的圆圈圈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是一个立体的球形的意思。他说神坐在地球，地球是个大圈的上面，神掌管整个宇宙，神也掌管地球的意思。那如果当时这个所有信徒如果好好的读圣经的话，神早就把这个观念放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就不会把伽利略关在监狱里面去啊。其实很多学科学的啊，学到最后啊，很多人因此就信了神啊。我本身学生物的啦，我不讲你学的是什么啊？学生物一定会讲到一个人，对不对？进化论的始祖，对不对？达尔文啊，我以前是相信达尔文的。达尔文讲的是什么？进化论。那、啊、人是猴子变来的，简单讲啊，这个人这个动物是从这个单细胞，然后多细胞，然后不断的演变，不断演变，然后出来这样啊，一个系统这样子出来啊。我当时其实相信这样。最早有一个跟我接触的牧师哈，他当时说我们来读经，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说等一下，这边讲的是创造论，神创造宇宙。我说不对，我们人世界做的东西应该是演化论啊。当时有很大的一个争辩，最后谁也不信谁啊。当然后来我信主了，我就相信了啊。其实有时候在想啊，我当时在教书的时候，我因为我是读师范大学啊，教书的，我会教生物，每次教到进化论之后，后来给自己一个想法，我很奇怪啊，如果我们人类是从 猴子这边慢慢演化过来，那等于猴子就是我们祖先。我们怎么可以把祖先关在动物园里面去，然后我买门票进去看动物的时候说这是猴子，我们怎么可以对着我们祖宗这种不尊敬呢？啊，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啊，真的。后来发觉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还不晓得的时候，我在看显微镜，我每次观察叶脉的时候，我当时心里想说，奇怪，那叶脉怎么那么漂亮？你一定知道叶脉，我们知道这叶脉啊，叶脉是输送水分跟养分的一个东西。我说那构造为什么那么精密？一个小小的叶，竟然可以这么漂亮，这样的一个构造，这样的一个四通八达，这样的运输，而不会说弄乱掉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啊，只是不自己不明白啊，就是这样，自然啊，自然就是这样。而你会发觉，自然里面有一些不自然的现象，比如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温度越高，体积就膨大，密度就变小，这个知道吗？啊？但是你看哦，在自然的这个定律里面，却有一个不自然的现象，当温度越降越低，温度越降越低的时候怎么样？体积热胀冷缩嘛，啊，应该缩，对不对？哎，缩到四度C的时候，四度C的水密度却是最大，那密度是低，密度最大。啊，过了这个之后呢，密度又开始慢慢变小，四度C以下的水变小，到了冰，那么水跟冰，这个跟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想想看啊，如果说一直这样温度一下降的时候，比如说湖水好了。湖水一结冰的时候，整个应该都是冰，因为如果温度一下降，热胀冷缩，如果一直下去的时候，应该全部都变成冰。如果说变成冰的话，所有的鱼类、其他水与水中的生物一定都这样解走。但是很奇妙哈，在这个自然界里，却到了四度C的时候，产生一个改变，这个密度最大，也就是说刚开始密度小，慢慢到水后密度慢慢变大，对不对？在过了四度C的时候。这个密度越来越怎么样？四度 C 是最大的啊，我就这样讲啊。四度 C 我想写出来，你可能要知道哈、啊。它的密度一是最大，所以当你的温度本来如果慢慢下降，越靠近四度 C 的话，密度怎么样？越来越大，对不对？小越大，但是最大的还是它，对不对？好，四度 C 之后呢，它的密度虽靠近它来越大，然后再越来越怎么样？你看，照理说，如果小到大，就应该是大上去嘛，对不对？但是四度C的时候成了一个变化，那为什么这样子哈？你想想啊，如果这是湖水，当温度慢慢下降，到四度C的时候，密度最大，密度最大就会往下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下面呢，湖面下的水就变成四度C的水，对不对？但是温度还继续下降啊，那密度小的东西是不是浮上去？那温度继续下降，所以上面就结成什么？冰就在上面，下面是保持的水，生物就可以在里面活下，这是违反自然。你现在看很自然，对不对？但是如果好好去想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是违反自然。自然是谁创造的？上帝。不自然谁创造的？上帝。不自然叫做神经，自然就叫神经，也是。
我
们
人类，如果你是懂得它的历史，
很可怕。
它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感情的话，你可以感化自我。
啊耶。
也是
一个
很，也是一样的
神
话，但是我们很难知道说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一样。不知道，其实哈、哦，我们这么讲啊，有人说，哎，地球人是外星人变的，那我就请问，外星人祖先又从哪里来的？同样问题就出现了，对不对？哎，所以冲到最后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是这个源头就是神。神是自由拥有的，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有限的脑袋去想神，神太伟大，你想不出来，那没关系，怎么办？ 哪天你见到主的时候，说哇，你从哪里来的？那时候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明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哦，隐秘的事属谁？属耶和华。明显的事属谁？所以人只要知道我知道的事就好。很多是神的事，你不要去管，因为你管你管不着，因为你也真的不明白。一直在问说，神啊，你从哪里来？对不对？如果人是神创造的，那是谁创造神呢？对不对？会不断的就卡在那个地方啊、哦。好，那么属神的事，我们就属这是隐秘的事啊、哦。好，那这是符合圣经的哈、哦。再来讲到预言，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啊，这个可能有五六千个啊。那这么多的预言，到底会不会应验？有没有应验？有啊，应验的也很多啊。啊，举一个最换算一个比较大的预言啊，以色列王国，你们知道以色列王国多久？大概2500年。以色列王国2500年，没有人相信以色列复活，但是圣经以西结书37章，有空你去读啊，以西结书。这一章呢，也是当时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在你们知道哪一年？1948年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亡国了2500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子，亡了就亡了，没有一个复国的，经过这么长久。然后中国历史，一个朝代亡了，有没有一个朝代又出来恢复原来的朝代？没有吧？汉朝很鼎盛，后来灭亡，对不对？后来没有恢复汉朝，有没有？但是以色列这国家很早就预言他会复国。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回去可以好好看一下。刘牧师讲到当然引用到这一章的经文，比如说枯骨复生，有没有？然后来到一片这个山谷里面，看到都是死骨头、枯干的骨头啊。结果神就要以西结说：“哎，人子啊，对他发预言啊！他一发预言的时候，那个骨头跟骨头连接在一起，然后不断长出筋来，长出肉来，甚至皮肉就慢慢连接起来。神说继续发预言，向他们吹气啊！结果他又发预言，然后就成为真的是有灵的福这个活人，然后就形成一个大军队。好好去看。”那个指的是以色列的灭国亡国，最后还会再复兴起来、哦、有机会看以西结书37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预言，这是一个预言，而真的照着神的话它真的应验了。其他有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应验的、哦、你可以去看。还有现在还继续来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对不对？我们说耶稣基督会再来啊，还是有预言，我们还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当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那么天地之间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动，比如说天灾人祸，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震天灾会不断的。那你会发觉、哦、你如果好好去看，尤其研究用科学眼光研究地震的频率，现在的频率比以往的几百年更高，而且不但高，而且地震强度怎么样？越来越强。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很多地震，这代表主真的快了啊！你就不断去应对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第八项，改变全人类的圣经。这本圣经很多人读，一读再读，读了之后。被改变，这是圣经最 powerful 的地方。除了说神在讲神之外，其实跟我有没有关系？最重要，当你读的时候，生命被改变啊！曾经有一个商人哦，流到非洲去啊。这个非洲以前呢，那是个食人族啊，食人国家，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哦。结果后来有一个传教士啊，一个牧师叫做一个传福音啊。结果这个商人呢，那么去到这个地方来做生意嘛、哦、 看到一个黑人啊，就坐在这个树丛下面呢，在读圣经。他就看一看，他说啊，黑朋友啊，这一本书在我们美国哈、哦，已经不流行，不流行啊。这个黑人跟他讲，摸摸肚子，他说啊，还好这本圣经，否则啊，你早就到肚子里面。我想意思他很清楚。如果今天不是这本圣经改变了他们这整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话，早就把你吃掉了、啊、那么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啊，奥古斯丁。我不想听过这个号人物了。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他学法律，他学辩论，文学基础是好的啊。但是这个年轻人呢啊，一方面是骄傲本性，好吃好喝好赌好嫖，什么都来啊。他的母亲叫莫妮卡啊，是个敬虔的一个母亲，常常为这个孩子祷告，也去找当时的一个主教啊。这个主教也跟奥古斯丁好像师生这样，他就请他说，能不能你教导他一下，让他能够敬虔。这个主教就说啊，他没办法，因为奥古斯丁呢偏重取材，我只要讲两句话，他马上可以把我变倒，我讲话讲不过他，是个天资非常隐秘的一个奥古斯丁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奥古斯丁呢走在一个花园里面啊，走在花园里面，突然听到隔壁的孩子们在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读什么呢？哦，读圣经。好、哦，他就把圣经拿出来读。啊，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前，在主后啊，372年那个时候，奥古斯丁当时他31岁，他就拿起来读，啊，就读到罗马书13章14节啊，罗马书13章啊，我们可以把它翻开到罗马书13章。当时他就拿起来读啊。罗马书的13章13到14节，他说啊，行事为人要端正啊，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白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哇，他整个人被打醒。历史上有记载，奥古斯丁是因为圣经罗马书这一段话而结识幸福的。这句话真的是对他说，行事为人要怎样端正，好像行在白昼，白昼大家看得见的，你的行事为人摆在哪里都好像是光明的。同时他指出不可，把他的不可啊，把他的生活行举止啊全部都指出来。他说不可荒宴醉酒，正是他的致命伤。荒宴醉酒，那再来还有好色邪荡，都是他的毛病，都是他最喜欢的。他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增进嫉妒。哇，他口才是好，看到人就变，连教宗也变不过他，他洋洋得意，他心中充满了骄傲。不可不可，最后他说总要披载主耶稣基督，要把耶稣基督的秀恩披载上去，谦卑做人了、哦、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他因为这句话，他信，从此之后成为宗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啊，他其实信主是这么样的一个奇妙啊。当然，我不晓得说你信主的过程是如何啊。当然可以这么戏剧化的啊，而是真的，不是演戏的，是真的啊。我不讲你神的话有没有曾经改变过啊？我曾经有一次，不是曾经有很多次啊，就讲其中一个例子啊。我们当时从这个台湾来美国的时候，就走得非常匆忙啊，决定也非常匆促。结果呢，我们当时就一家四口扛了7箱行李，还有我儿子的一只船舶。等于8件行李就来了，然后我们家里就乱七八糟，就托我们楼上的一个姊妹 我的房子就麻烦你处理一下，那如果有好价钱帮我卖掉，那结果出来之后，那朋友带领我们应该让我们房子卖得很好，让我们在美国生活更好一点，然后我们有那种期待。结果呢，我们搬出来之后呢，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的整个房价是下跌的，而且跌得非常严重。曾经看到一个拜啊，在台湾不是香港，其实香港也经过这一种房市下来啊。当时他那个报纸看说，这个地方叫水深火热之处，水深是淹水，火热是附近一个大楼整个烧掉，所以整个房价跌得一塌糊涂。结果呢，我们就是美国生活要钱，那边要付 mortgage， 实在负担不了，我就决定卖。结果这姊妹让我帮我卖的时候，她不敢做决定，请那个中介公司直接跟我们联络。中介公司就是有钱了，你现在已经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价钱啊！但我想想也对了，因为整个房价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说卖。啊，当然我跟我的妻子都共同决定了，只是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说卖。当时这个房子是我买的时候准备聚会用的，准备养老用的，所以就花了很多钱去装潢啊，装潢的很漂亮啊。后来也开放了啊，没想到只住了三年，然后就来美国。卖的价钱真的没有到我们原来买的价钱一半，没有一半。那能够拿回来的钱是一点点而已，其他都贷款就没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的房子卖掉了。他问我多少钱，我就讲那个价钱，他就痛哭，他骂我这个没良心的，怎么可以把我们要养老的房子这么便宜就把它卖出去了啊？当然也很舍不得，我也很舍不得。那刚开始我讲说卖掉，哎呀，心中一个大石头从掉下来，因为两边要付嘛啊。没想到我太太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难过，结果就整晚没睡觉啊，也不断祷告啊。那我太太是讲完哭完，她就去睡觉，睡得很好，完全释放啊。就隔天我在读经哦，要养成读经的习惯。当时在读经，刚好读到耶稣讲了一句话哦，他说：“人若为我的名，为耶稣的名，舍弃房屋，哇，第一个就是房屋哈、哦。人若为了我的名舍弃房屋、妻子、朋友。”儿子的话，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我看到这句话，我眼泪就掉下来。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神今天给我这段话，不是我特别去翻的啦，我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子读到这一段话，这段话跳出来。我说这一段话是对我们夫妇来讲，今天如果我们是为神的名来到美国的话，你要是这样子。舍弃房屋，你看昨天那今天神的话就告诉我，舍弃房屋，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当然读神的话你要小心哦，有人听到说哦，如果为主的名舍弃房屋妻子哦，就是看到妻子，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哦，那损失一个妻子我就可以得到一百个妻子。有人弟兄读是读这样子啊，你看哈、哦。如果为主的名舍弃房子、妻子等等，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那百倍舍弃一个，我得一百个，是这个意思吗？你不要读错神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神摆在第一位，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如果我把神摆在最重要的地方，我都宁愿为了神的缘故，愿意舍弃房子、妻子等等世上的这些最美好的东西的时候，神说要在今世祝福我们百倍。百倍的意思是说，你一样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没有拥有自己的房子都无所谓。当你得到主的时候，你那一种喜乐会超过你有房子的一百倍。我想说这个要紧，一直要提大学哈。如果你今天为了爱主的缘故，把主摆在第一位，而愿意把妻子的位置放下来的时候，怎样享受你的妻子比原来的还要单纯一百倍？不是换一百个老婆，不是的。如果你这一百个老婆，你维持的啊，一天到晚家庭的事故你都处理不完啊。曾经有多少人娶了多娶了一个太太，家里的纷争不断，不但是他家里呀、啊、纷争不断，还影响到下一代，就像现在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一样。 就是多学一下，这么一个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人的话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啊，改变生命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要常常读神的话，神会透过他的话，那么来引导我们啊，因为道啊，这个 word 啊，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啊。那么约翰福音里面讲说，太初有道啊，英文就蛮好，你回家翻的啊，我直接讲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话，什么话？神的话。但有人还是迷迷糊糊的哈。那最后在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个地方讲说，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其实道成肉身就是谁？耶稣。神的话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出来啊，道成的肉身，丰丰富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的真理，是的，耶稣基督。哦，原来神的话就是耶稣啊，甚至神的话多么的一个重要啊，在里面啊。第二个，这个神的话呢，神的话语就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啊，是提摩太后书那边所讲，三章十六节啊。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你就说圣经都是神所吹过气的，所以你不要等闲视之，圣经读过一遍，读过两遍，你会发觉啊，你第一遍读的，我十年前开始读圣经，读一遍有一个感受，过一段时间就同样读神的话语，你会发觉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你会发觉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本圣经有人读了十遍、二十遍，有人读了五十遍，不断的读这本圣经，可以一读再读，你会发觉今天读是这个意思，明天读又是另外一个更深的意思，它可以不断根据你的需要产生不同的方法啊，实在是很非常宝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再来第十，第十我不准备讲，所以我把它全部写下来，这个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啊。我把圣经整个结构，每一卷书，新约、旧约，每一卷书，它的提纲都写在上面。啊，麻烦你回家一定好好去读。那至少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分成哪两大部分？哪两大？旧约跟新约。旧约有几卷？几卷？39。新约呢？27，怎么背？3×9等于27。哎呀，连圣经都有数学啊！39、27合起来多少？哇、哦，你看对中国人多好，66大顺，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66大顺，对不对？所以背起来吧，39、27、66大顺。我们就故意讨论有什么智慧在里面啊。好，那你说这个圣经哦，你最好去把它稍微它的顺序哦，那如果你能背的话就稍微背一下啊、哦、比较好啦。你说要找圣经，当然现在有时候电子词典啦，或者是我们来教会也说我们现在读哪一段经文哦，也就刘牧师在讲的时候经文马上就打在 PowerPoint 然后出来，好像很快哦。他有时候我们练习是翻圣经，当我们没有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那翻圣经怎么翻呢？那如果你要花一点时间把每一卷书的第一个字背一下，可能会很有帮助。那旧约我一般来讲是五个一段口气的哈，有放诸利民生、诸事得杀撒、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等等等等，一把背下去就不小心把它背起来，像口诀一样啊。那新约圣经我是多少背哈？太可、路约、图罗是每六个把它背下来啊，算计把它算下来，你可能花个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熟背下来啊。那每一卷书都有它的一个中心主题啊，那我都把它列下来，我知道我讲不完，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列下来。 所以接着来上课，这个是 bonus 的恩典哦，麻烦你回家好好读一读。可能对你以后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它中心主题是什么，对你会很有帮助。千万不要把这边丢掉哦，这个是老人家我花了很多时间把它整理出来的哦，然后你要把它好好的收拾一下，好不好？很多哈、哦，对对对，阿鹏这个打算哈。亲爱的主，献上感恩，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因为主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主，让我们不但啊，今天透过这门课所知道的一些知识，让我们真知道说你的话语是这样的一个宝贝，让我们就是好好的来珍惜。主，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帮助，成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的一个啊标准。求主也帮助我们啊，有时候主啊，你的话好像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圣灵要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活出原来你造我们那个柔美的形象出来，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了别人的祝福，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渴慕你的话语，守住你的话语，行出你的话语。我们相信当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做的时候，主，你的能力是要复辟我们来经历你话语的实在与实在。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新年快乐，祝福各位。